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0集。第23章，唐高宗天子突围。千百年来，人们一提起唐高宗李治，眼前似乎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苍白羸弱、未喜无能的脸。无论是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李治好像从来都是一个软弱、惧内的、毫无主见的傀儡皇帝。据说李治从小就熟读孝经，所以屡受太宗褒奖。他母亲长孙皇后死时，他又是三个同胞兄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给他贴上了宽仁孝友的标签。少长，他的两个哥哥因夺嫡之争而两败俱伤，结果年纪尚幼、性情仁厚的李治反而被长孙无忌推上了储君之位。按照长孙无忌的说法，正是因为李治仁厚，所以最适合当一个守城之主。其实所谓仁厚，不过就是人弱的代名词罢了。而长孙无忌之所以要拥立他，无非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他。毋庸讳言，在李治即位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长孙无忌的政治影响力太过强大，李治确实显得非常弱势，甚至一度被长孙无忌等人架空。从某种程度上说，永徽年间的李治只能算是一个影子皇帝，而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则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然而李治并不是甘当傀儡而无所作为，从他意识到自己被长孙无忌架空的那一天起，他就无时不在想着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只因为长孙无忌精心编织的那张权力之网始终将他紧紧笼罩，才使李治不得不韬光养晦，默默隐忍。到了永徽六年，李治苦苦等待的突围时机终于出现在他眼前，这就是武昭仪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在初唐历史上，永徽六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王皇后与武昭仪的后宫之战在永徽五年初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当时王皇后遭到武昭仪暗算，在女婴猝死案中成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虽然元气大伤，但由于他背后站着强势宰相长孙无忌，所以短时间内还没有被扳倒的迹象。天子李治和武昭仪就先礼后兵，于永徽五年年底专程到长孙府上进行贿赂，希望长孙无忌在皇后废立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可长孙无忌却装疯卖傻，对天子强烈的暗示视而不见，李治和武昭仪只好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愤然离去。到了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逐渐失去耐心，于是继女婴猝死案后，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圣，意思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定眼，祭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圣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一律当斩。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 柳氏逐出朝廷，贬为随州刺史。柳氏刚刚走到扶风，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泄露晋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李治为了能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陈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此举立刻遭到了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一随治，后宫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陈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苑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停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金别立号不可，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谁都知道韩苑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的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永徽六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28岁。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利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到什么时候？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自己天子的权威。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费力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换言之，到了永徽六年，这场后宫之战已经扩大升级，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人正是高宗李治。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绩，几乎就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防疫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换言之，就是要在朝中物色一批利益代言人，或者说扶植一帮政治打手，让他们在这场渐趋白热化的后宫之战和君臣博弈中，为天子和武昭仪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最终夺取皇后之位，并且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朝政大权。有需求就有供给，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察觉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简、大理丞袁公瑜等。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查的大理城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费力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对长孙集团进行示威。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